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专题哈，我们先有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专题里面来学习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做父母的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有亏欠，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永远都不会太晚，你还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到你的圣经里面，回到你自己的启示里面，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怎么做。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更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信靠的心，让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也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愿意把每一件事都交在你的手上，但愿你自己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今天下午主要其实来讲一讲，看看在圣经里面对着discipline， 在着管教儿女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啊。早上我们所注重的乃是我们里面的心态，以及我们各样所应该平衡的地方。那么下午呢，我们是要比较注重一些实际在做的真正在管孩子上面我们要注意的。那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孩子都大了以后就有一点希望说，当年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犯了那么多的错，现在回头看看实在是觉得好像太可惜了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学的话该有多好。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回头看发觉我们做父母的犯了许许多多的错，但是神的恩典实在是宝贝神自己超越了我们的错误，超越了我们所做的那些当你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希望，你也真不觉得好像你的孩子有可能会变得好但是因着信心因着信靠，因着仰望，因着祷告，你会发觉说神做的实在是超过我们人可以做的，你心里面就会满了感谢和赞美。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自己也想到说，我们做父母的要很小心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内疚感来改变我们管教儿女所应该持守的原则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我们应该怎么做你不要因为你有一些觉得你的错误，或者是觉得你的亏欠，你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以至于你就放松了，你就没有遵照圣经的原则来做我举一个例子特别是这个妈妈上班的常常他会有一个很错误的内疚感在心里面，就是说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所以晚上回到家里不好好宠宠他还干什么，还能管他吗？结果你这种心态，你就偏离了圣经里面对着做父母的要求做父母对着儿女你应该要按照圣经里面说应该怎么管他的，你就要怎么管他，你不能够因为说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我实在是很对不起他了，哎呀就哄着他一点，让着他一点就算了。如果你这个样子的话，你管不好孩子的，你绝对管不好孩子。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内疚感，不要让所有那些东西影响我们。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生命中任何一个方面，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那个要求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遵行他的诫命，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神如果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命令，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孩子， 你不可以因着你自己的觉得你亏欠了他，你就不遵照神的要求来做，你不能够放松的，你就是要按照圣经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其他的事情呢是神负责不是你负责。你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你会稀奇神能够给你的恩典实在是很大，实在是很大。那我就想起来说，我们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年长大的过程中间，我回头一看，我把我常犯的一些错误整理了一下哈。那为什么我想把这个整理一下呢？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真是希望你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啊。就是说，因为我常常想，当初为什么没有人教我？当初如果有人教我，不会干这种笨事啊。那所以我现在就很愿意把一些我们当初犯的一些错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当初没有好好的研读主的话，所以当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一想到说要管教孩子，我们的心里面一个想法呢，就是圣经读来读去，管教孩子好像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在箴言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孩童的愚昧啊，是要用杖打才能够除去的，记不记得？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记不记得？所以呢，我印象中间呢说，这个管孩子这太简单了，哪里还要学，哪里还要去好好研究，还什么？人家上课我才不上这种课了，我去上什么讲道的课，对吧？我才不上这种课，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我那时候觉得管孩子有什么难的，棍子拿起来什么事都解决了。真的，我就认为说不需要学，我不觉得说有什么地方我要注意到，我要去想一想该怎么办，没有，这样棍子拿了就解决了，而且我发觉很有用嘛，对不对？你跟他好讲歹讲，他不给你理的，你的棍子拿起来他就不吭气了，呵呵，这个都真好用。可是后来我慢慢发觉，其实那个不好用，那个不好用，你常常拿棍子对待你的孩子，你想想看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想想看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你想想看他对着你的形态，他对着你的形象，他对着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如果又有爱主啊，又要多服侍的弟兄姊妹啊，那我们更惨。为什么惨呢？因为我们怎么想说，我们的孩子要做榜样嘛。对，你这个人家没有说你的孩子要做榜样，你自己就先想着说你的孩子要做榜样，那所以呢，你就觉得说你的孩子就是不能错的，他只要有一个地方什么不乖，譬如说在儿童主日学啊或什么，他如果惹了一点什么祸的话，那得了，你得好好的修理他了，对不对？就是很严厉的对待你的孩子，严厉到一个地步，你可能过了圣经给你的那个界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就回想起我那个时候，你对孩子很严厉，你到一个地步，孩子他小时候他怕你，你知道吗？你拿了棍子他怕你，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可能说你拿棍子的时候他不怕你？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他父母拿棍子他不怕，他对你客气点，他跟你讲说你放下，你不要打，这是对你客气了。他不客气跟你讲说我打911啊，你知道吗？那而且不要很大，不需要很大的孩子就会打。而且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有一个孩子，根本他父亲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修理他，但是很不小心的就是留下了一点这个伤痕在身上，结果到学校去跟老师一讲，哇，天下大乱，纽约市的州政府把孩子拿走了。你知道要把孩子拿走很容易啊，孩子要拿回来你知道有多难吗？你知道花多少钱吗？要上多少课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不，棍子不是真正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所以管教孩子啊，在管教上面的时候，这个严厉这件事情啊，你真的是要想到说是要严，但是你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严。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你不要以为拿起棍子可以解决问题，常常你会造成他心里面对你的反叛， 你造成他心里面的对你的那种讨厌，对不对？他拒绝你，这些都是很深很长远的伤害，很长远的伤害。而且我发觉还有一个最坏的一个后遗症，那这个我是在不止在我们教会有，我发觉在很多的教会我都发现这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教会里面啊，那些负责的人啊，或者是多有服侍的人的孩子啊，常常都是最虚伪的孩子，最会装的。那个，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幼稚班、幼儿那个 baby 房啊，在教会的 baby 房一起长大的。那这群孩子，这个儿童主日学上课，那老师不要讲的，老师讲什么讲呢？老师还没有他懂得多，他什么都懂啊。对，老师讲一个故事，他说：“哦，我讲给你听好了。”对，老师，哎，你讲错了。老师说：“我讲错了，等会儿还去看看，你说真的讲错了。”但是这些小孩子那个父母在的时候啊，哇，装的那个，你就叫他祷告，他很会祷告啊。你懂我意思吗？哇，你跟他讲叫他们去服侍，他们也会很服侍啊。哦，他们可以很多方面都显得出好像是很属灵的样子。哦，这个好可怕，你知道吗？这个好可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严厉管教的结果。以后他就知道说你喜欢看什么样子，我做什么样子给你看，你知道吗？你喜欢看什么做什么样子，你看。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小孩啊，后来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因为我们服侍孩子们机会多一点，我们才知道，哇，他在他爸爸妈妈面前那个样子啊，跟他在学校那个样子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因为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小孩，我就问他讲说，哎，你为什么不来我们教会？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某某人跟我是同学。那个某某人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我说那很好啊，你有同学在这边，他来。他说就是因为有那个同学，我不会去的。你们懂了他的意思吗？因为根本是两个人，完全是他变得，因为你很严嘛，你从小就很严，在教会要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有些父母跟儿女讲？到进教进礼拜堂之前呢、啊，跟儿女讲，现在到了礼拜堂啊、哦，你要好好表现啊、哦。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不好好表现，我会修理你，对不对？而且你真的会修理他，所以他就知道说，我到礼拜堂我好好表现，那我到学校呢，那就是我自己喽。你能懂我的意思了吗？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我发觉我们在我自己啊，回想我们当初的，就是不晓得说很多东西要学的，你不能够就说啊，拿起棍子来就很严厉的以为就解决问题，发现不解决问题啊，不解决问题。那第二个我发觉我在管教孩子的中间呢、啊、特别他们小的时候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管教他们的时候都是我生气的时候，我不生气我不管教他们的，我心情很好的时候他们吵翻了天我都没关系，他在我头上爬也没关系，他要干什么都可以。他那个时候跑来跟我讲说，爸爸要吃冰淇淋，去。他又说，爸爸我要干什么，去。我心情好吗？他说什么我都好吗？但是假如我今天心情不好呢，他说什么我都说 no， 他说什么我都说 no， 他如果再吵呢，他就倒霉了，跟你讲了，对，跟你讲了还不听，那怎么办？就修理嘛。所以我发现我什么时候修理他，都是我发脾气的时候修理他。但是你真的来思想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的管教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修理啊绝对不能够在你发脾气时候修理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修理小孩子，第一个你不知道轻重，你就不知道轻重；第二个很可能是不公平，你修理他可能是不公平的，是你根本是不对的。将来如果你真的在审判的时候，你自己回想的时候，你发觉不对的，我那个时候凭什么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打他？你发觉不对的。第三个什么是你不 consistent， 你没有办法有一致性的，对不对？心情好的时候你就不发脾气嘛，你不发脾气做一些坏事你也包容，那等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干什么大事你也修理他一顿，这孩子可怜啊，他搞不清楚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啊。你希望管教孩子是你希望你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不喜欢的，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欢的，你要让他知道嘛。但是因为你是根据你的心情来的话，他怎么知道呢？他没办法知道。所以千万哈，记住这个原则。而且你在发脾气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他惹你发脾气的，有没有经验？有没有经验是譬如说老婆惹你发脾气，或者是老公惹你发脾气，你已经气得半死，但是呢你懒得跟他吵，或者是你不愿意，你这个不敢跟他吵，或者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你不跟他吵了，但你憋了一肚子气，然后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来拉你的裤子，你这时候修理他，这个叫迁怒，对不对？这个不要讲圣经说不可以的，连孔老夫子都说不可以，对不对？他没有犯什么错啊，哇你气得要死你就拿他出气，这个千万不可以，千万不能拿孩子出气，绝对不可以拿孩子出气，拿孩子出气是犯罪的，这是犯罪的。因为神把一个孩子交给我们是爱他的，不是让我们来把他当出气筒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哈，我们实在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这个原则，就是发脾气的时候你绝对不要修理他。啊，很多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了，刘弟兄啊，你讲的简单，发脾气不修理他，那我不发脾气又不舍得修理他，那我什么时候修理他？所以我从这一门课从第一天开始，从第一堂开始，我要一直一直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为什么把这堂课取名字叫做按照圣经教养儿女，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要修理他，不是因为我们发脾气，我们之所以修理他是因为我们要遵照圣经的指示，我们是为了要成全他，是要帮助他。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深深的记在你的里面，就是不发脾气的时候你才可以修理他，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不可以修理他，因为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修理他是不公平的，是不对的。那我不知道，另外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再提一下的哈，就是我发觉我自己常常犯的，以前在管教儿女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你管教他不是真的为他好，你管教他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你自己好，是你希望他譬如说给你这面子，你是为了他，你真的希望他是为了给你这面子，你或者是希望他不要烦你，你对他的那个不是真正是为了他好，你这个是自私的管教，不好，这样的管教不讨神喜欢的。那我发觉中国的父母啊，我自己当然是很标准的中国人，就是管教儿女啊很严厉，却从来不晓得有鼓励自己的孩子，好像我的孩子从小长到很大的时候，我后来回想，我后来等我发觉我要学这个功课的时候，我才发觉哎呦他长得这么大好像我不记得有夸奖过他，我不记得，我 等到我真的开始学的时候发现怎么搞的，居然孩子会长得这么大，除了骂他以外没有讲过他好话的。那你想想看，一个孩子的心灵啊，他怎么会健康？你从小对他的除了严厉以外，你从来没有讲过他好的，没有讲过他鼓励的，他难道孩子都没有做过对的事吗？难道孩子都没有一些东西是合神心意的吗？所以你这个鼓励跟管教必须是要 go hand in hand， 好，这个是要两个要一起的。对，你一方面要管教他，一方面你又要鼓励他，因为否则的话这个孩子他失了志气了， 我们上我们去年讲这个按照圣经做父母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方面是强调说你要注意孩子里面的需要，因为孩子外面的行为常常是根据他里面的需要来决定的，他里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外面的行为你要把他管好非常不容易。那你注意到他里面的需要，你把他里面的问题解决了，他外面的问题容易解决。所以我们今年是不重复那些要注意他里面需要的那些点，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鼓励这件事情啊，做父母的一定要学，要学的鼓励孩子啊，一定要学的鼓励孩子。那另外还有一个犯的错误呢，就是放任。我有时候在想，做父母的，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算了，算了，就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假如说两个孩子为着玩具或者为了什么闹翻了，什么吵啊打啊，这个打这个，这个哭啊闹闹了一堆，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棍子拿两个都打一顿，谁什么是非都不用问，对，这个最简单嘛。要不然呢？去找妈妈去，对，去找妈妈去，他们来吵，你说对，来吵我，去找妈妈去，他们自己中间有什么问题呢？你根本不管，就把它丢给妈妈就算了。就是说在心里面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不要麻烦我。那特别是哈，如果说你有不止一个孩子，孩子又小，然后如果这个妈妈又是全职在家里做妈妈的，哦，这个做父亲的要特别注意，要特别注意，这个妈妈一天在家里啊，跟这两个小萝卜头打仗，从早打到晚，已经是我跟你讲，已经是精疲力竭了，精疲力竭了。这个时候做爸爸的回来啊，如果再还不管。啊，还是讲的说，孩子你怎么管的？有没有听到这个夫妻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说，哎，看看你的儿子啊，有没有这种？就是你希望把这个管教的责任推给别人，自己不要负这个责任，其实不行的，不行的。神把儿女是交托给我们的，特别是我真的在这里再强调，做丈夫的你要记得，虽然可能跟儿女花时间很多的是你的妻子，因为如果她白天不上班的话，她花很多时间跟儿女在一起，但是在神的面前，儿女管得怎么样，将来审判的时候神是要为你试问的。所以做弟兄的人一定要知道说，我不能够说不管，不能够用这种自由主义、放任主义啊，就是去找妈妈就算了，不可以的。而且当你的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做弟兄呢，我实在告诉你，你不好好的花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你不好好的跟他谈，你不好好的帮助他，你将来老的时候你会后悔的要死。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些伯父母，就是七八十岁的这些人，我就发觉啊，他们有的人的人生啊，现在真是可以好好的享受所谓的金色年华。怎么讲呢？因为他们的儿女啊，真贴他们的心啊，哇，他们真的是很享受。但是我也看到蛮多，特别是一些做伯父的人，哎呀，可怜啊，可怜啊，真可怜啊，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好几个孩子，你不说孩子不孝顺他，这些孩子其实都很有良心的，你要钱给你钱，你要干嘛给你干什么，但是呢没有一个跟他亲的，有什么事跟妈妈讲都不跟他讲的，跟妈妈讲不跟他讲的。那如果他跟妈妈中间有问题啊，那这个老头子就惨了。所以我看到好多对这样子的，有一对儿女啊，实在很不应该啊，居然跟他妈妈讲说，爸爸下次再这样对你，不要理他，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光景呢？其实做弟兄的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检讨，是不是我们自己做弟兄的，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做了一个缺席的爸爸，我们做了一个缺席的爸爸。我们可能为着工作，我们可能为了服侍，我们可能为了学业，我们可能为了很多其他的理由，你可以有很正当的理由，但是请你记得，请你记得，责任在我们身上，责任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你的儿女。这个时代我实在跟你讲，我们不花时间陪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真是要被掳去，我跟你讲。因为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他所教的东西的道德的问题太大太大，他所给孩子们灌输的那些观念呢，表面上看起来你如果不仔细去想一想，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大错，但其实他那个背后的思想都是完全反对神的，而且他背后的思想完全是鼓励一个人叛逆，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啊。那你如果他一天在学校很长的时间呢，他一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的教育啊，你回到家里来没有正面的帮助他，哦，你惨了，我跟你讲，你这么惨。我们有一次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很乖的，在我们教会是很好的一个孩子，而且他父母也很不错的。有一次我跟他谈到最后，他就很诚实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Uncle Peter，我真的不觉得同性恋有什么不好哎。What's wrong? 他喜欢就让他去嘛。你看看可怜到什么地步，你懂了没有？神的话，神的标准，神的启示，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地位的。因为世界上人讲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学校里面教他的像是，你不要把你的价值加在别人的身上。懂不懂啊？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价值，这都学世界上教的东西吗？那如果我们今天做父亲的，你做了一个缺席的父亲，你想想看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做一个在管教儿女的过程中间，我们做父亲的人，特别是做父亲的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我们变成了一个缺席的父亲，我们放任，我们就随便他怎么样都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管教孩子哈，你如果要修理他的话，这个不能够怎么讲，就是说不能拖。所以我发觉有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去，或者是在这个教会或者在某一些地方，当你发觉到孩子做了一些错的事是需要被修理的时候，你不要拖。前一个 weekend 我到温哥华去领聚会，在那里我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戴继宗，他是戴少珍的儿子。那戴少珍是戴德森的第四代的孙子，应该叫玄孙吧，搞不清楚哈。那戴少珍的太太做了给我一个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个是我第一次想到说，哎呦，是这样子管孩子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